平安，我们约书亚系列已经到了最后的，应该是两次哈，就是下礼拜凯蒂牧师讲最后一章，那么今天我也把它列在约书亚的遗言或者是临别的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里头，把它放着跟各位来一起来分享，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路带领我们。我们当中有好多位信主已经有多年了，有好些位才刚信主，也正要受洗。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福音的朋友，还在慕道。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今天早上才可以聚集在这里聚集，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但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赐福你的子民，赐福你自己的教会，也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主，你自己使用他，洁净他的口舌、心思跟意念。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但愿主你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的题目是约书亚的回首来时路。刚刚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张兆斌长老说这题目怎么那么有诗意哈？不过确实是约书亚在这里他提到，当然不是提的非常多，他在回顾他的侍奉哈，或者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这个到如今他要跟他们 say goodbye 了哈。所以在开头的时候，非常抱歉，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哈，如果用的不是很通畅，请各位原谅。约书亚记总十二三章，总共才16节。也许我们等一下讲到哪里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哈。这个时候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哈，两次提到年纪老迈，14节又提到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哈。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不好？请。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以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除了零星的各支派单独的战役以外，大约有20年，约书亚没有聚集全军全会众去打仗了。这时候的约书亚有多大年纪呢？大概至少108岁，快他过世是110岁哈。二三章我们读的说约书亚年纪老迈，第二节他就召聚众首领一起来读经。约书亚召集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距离13章第一节神对他说你年纪老迈 well advanced in years， 老说也不会太久。距离我刚刚说过了24章第29节说的约书亚去世更短了。那么他就召集了以色列人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还有官长，就对我们说我年纪已经老了。约书亚跟他们召集他们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地点 会在哪里呢？这里没有写。那么有可能是接续21章第二节或者22章12节所说的示罗。示罗。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事件，这在24章的第一节有提到。我自己的想法是应该是示罗比较可能比较合适一点。这是示罗，在示罗在南边，那么事件稍微在北边一点。我们今年教会有19位弟兄姐妹跟着台北华神的延伸部他们所召集的组了一个圣地的考察或者旅游团啊，我们也有到过事件这个地方哈。可能我们月底胡威华牧师来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会有介绍事件这个地方的历史各方面的哈。若照时间前后次序来说，我刚刚说过了，虽然没有明显的记载在哪里，那么可能可以表明还在原处，也就是十二节所说的。那么示罗第二个理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全会众聚集的所在地，那会幕就设立在那里，这记载在18章的第一节。刚刚我们所读的约书亚召集了以色列众人的这些领袖们，就对他说，我年纪老迈了，各位弟兄姐妹，换上你，请问你会有什么心情？我们背了很多的以前的诗，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年他几岁？不到39岁。他是少年白吗？我不知道。麦克阿瑟将军 Douglas MacArthur， 他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就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是领袖哈。在本来防备在菲律宾，不过日本人突然发动这个战争，就来不及可以防备，所以撤退的时候他讲一句名言，说 I will return， 我必回来。果然他回来了，把日本人就逐退了菲律宾的全岛。接着下来韩战这二次大战结束了，接下来1950年这个前后韩战就发生了。麦克阿瑟带领联军在朝鲜就打仗了。跟金日成的部队，那么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解放军抗美援朝也都加进去了。哇，这仗打得真是激烈。他是联军的统帅。他很想打过去，打到鸭绿江过去啊！这个很有雄心壮志。不过军事是军事，政治是政治，没想到美国总统呢，杜鲁门一纸命令把它取消了。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你是五星上将，你在外面你再怎么强势，一纸命令一个命令下来，你乖乖就退了。所以1951年的4月11号，他被撤销他的军职。8天以后，1951年的4月19号，他在国会对着参议员跟众议员联席的会议里头，他发表临别的演说。这个演说不长，可是其中有一句话很感人。他说，我就要结束52年的军旅的生涯了。我从军的时候是本世纪开始的时候，是之前了， 他是1880年生的。我童年的希望的梦想我已经实现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教练场，我先是他做过西点军校的校长哈。啊，我们当中我们有Michael 跟 Vicky 的孩子哈 ，David 在西点军校在那边学习过。从那个时候以来，世界已经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我的希望跟梦想渐渐已经消失了。可是我还记得当时在西点军校，在部队里头流行的一首歌，这首诗歌传唱久远，历久不衰。诗歌的幕后这个是副歌里头是这样说的。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老兵不死，只是渐渐消退。他说我呢，这个也是如同那首诗歌里头那个老兵一样，我现在要结束我的军旅生涯，我也渐渐就消退了。一个军人像我努力的去我交付给我的责任，这是上帝当初要我去做的。我现在跟各位说，老兵不死，只是渐渐消退。然后他说 goodbye。 这是麦克阿瑟的图片，可能不是很清楚哈。麦克阿瑟没有辛弃疾的那种的 cynical 这个忧愤的心情。他说像辛弃疾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女游子，哎呀，很无奈，无可奈何，把栏杆就拍片了。也没有范仲淹说，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没有。这时候的约书亚，他回顾历史，他充满感恩。然而，弟兄姐妹，他还有未了的心愿，还有不放心的地方，要对以色列的人耳提面命。请问那是什么？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第二节我们刚刚读了。后面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的，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约书亚懂得感恩，还有不鞠躬，嘿，是我带兵打仗哎，不感激我，不。他说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在这里很快的再把约书亚的事迹用图片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约书亚就是这么一位。约书亚受摩西安利，在亚巴林山继承摩西的志业，出埃及进迦南的未尽志业。那么这是出埃及的这个总览图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图我很喜欢。这个图是空照图哈，从可能就是比较死海的西边耶路撒冷的那一头，在上头的往东边看。这边是死海或者沿海哈，那我们看到耶利哥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就在死海的西北角的地方哈。上面我们看到有毕士加山顶，就摩西在尼波山在那里 的第四加山顶，他上帝让他看整个约旦河的全平原，也看到整个迦南地，就不让他进去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是这个迦南的一个以色列地图哈，我们有看到昆兰，我们这次一月中的时候，我们也到了昆兰哈。等一下画一张图，是我很喜欢的一张图，各位可以看哈，在这里啊，你看，这次战役打了中部的战役，打了南部的战役，打了北部的战役，你看以利哥城大的之役大获全胜。不费一兵一卒，可是啊，这里到了打爱城的时候，因为亚干的事件，这个图片啊，前回啊，凯利牧师也有介绍了哈、啊，就是这个亚干的事件。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南部的战役哈、啊。那么我们这个图更清楚了哈、啊，比较简单。那北边呢，到了夏所，夏所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现在呢古迹的最广大的这个古迹的那个他们在挖的一个地方哈、哦。那第二个当然米基多也是一样哈、哦。那我们这次一月中的时候，我们也到过那里。我相信这个月底胡华牧师来的时候，也一定会介绍下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哈、哦，一个很重要的地点。那个所罗门在这里还有住房城，啊，因为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底下他才说我已经研究分地给你们为业了。弟兄姐妹，这样一个老兵，他对着以色列的领袖说话的时候，他说为你们征战的是神，不是我。固然我也是研究分地给你为业，但是他把 credit 归给神，这是约书亚让我们实在是值得尊敬的地方。你们已经看见了耶和华向那些国所行的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我分研究分给你们业，包括那些剪除了的剩下的各国。那么你们既然已经看见了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又看见了我为你们研究分地为业的，可是剩下的那些各国，包括他的这些的人，你们这些人还住在以色列当中，还照十三章十三节说直到今日。那么这些人是哪些呢？好，这些都不用这些分的地图呢流便加德这些已经分了地图了，可是还有些人他们没有攻下来。比如说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了，在约旦河东边东北角那个地方，基述人马加人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比如说耶布斯人犹大人没有赶出去，那么另外的耶布斯人就是以法这个便雅悯支派也没有赶出去。比如说在平原的居民犹大人也没有赶出去，住在基色的迦南人以法人没有赶出去，住在平原的迦南人，住在山地的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他们没有赶出去。那么住在耶路撒冷，我刚刚说过了，那些耶布斯人便雅悯也没有赶出去。那当然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那个算北半部，南边呢是属于犹大了，没有赶出去。所以犹大人这个还有便雅悯人没有把耶布斯人都赶出去。那么在基伦的，在还有呢拿哈拉的西部人北边的这些支派没有把他赶出去，还有雅科西顿的居民，这在西北角，还有一些的亚瑟支派 只是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还有博士麦，还有博雅纳，这些拿佛大利人没有赶出去，还有亚摩利人，但主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这些未尽的事业是在约书亚的心目中心里头呢，还是有担子？所以讲着这些以后，约书亚他会提到这些以色列人到了第四节的时候，约书亚继续的在跟他们说了，所剪除我剪除的所剩下的各国，从前从约旦河到日落之处的大海，说过了，我已经研究给你们了。那么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五节是一个应许，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约书亚在这里提到他神怎样带领他们，他怎样为他们研究分地。那么这些还未赶完全赶除的，还留下的余剩下的，神必然会带你们。那我当然有个条件，就是后面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必须遵照他的吩咐，然后以所所交代的遗命。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提到讲到应许之后，就再提到他的要点，说你们我刚提到希伯伦啊、亚瑟、拿弗他利，但这些呢他们还有未尽之地。所以在这里先把应许说了以后，然后再提到很重要的所谓五不可三要，就在第六节跟第八节还有十一节所说的。什么是五不可呢？不可偏离摩西律法书上，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所剩下的国民掺杂，不管是教育的、伦理的、侍奉的、文化的，都不可掺杂。各位弟兄姐妹，掺杂这两个字在这章里头出现两次。什么叫掺杂？掺杂就是混合。什么叫掺杂？掺杂就是妥协。无论是宗教上的混合主义，或者伦理学上面的就是各方面的容许，我们在这一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属灵战争里头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福音派是节节的败退。从60年代开始，公立学校不准祷告，不准来念或者说来讲有关十诫这个命令。到后面一直以来，今年我们也都知道了，有关同性婚姻的事情呢，基本上已经这一场从最高法院以下就已经弃守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混杂。请问约书亚说你们不可以跟他们通婚来往，不可以拜他们的偶像，对我们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当中有人嫁给美国人或者娶了美国人的，那就不要娶了。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哈，这是当时的情境的范围里头是这样说了。这是在基本的价值上面呢，我们弃守了，我们没有坚持的时候，这个叫做混杂。到最后已经那个信仰的元素已经做荡然无存的时候，怎么办？他说不可偏离摩西律法书左右，不可跟剩下的国民掺杂，第三不可连提他们神的名都不可。
还有不可指着他起誓，不可侍奉叩拜他，这第七节。暮鼓晨钟，言犹在耳。约书亚死后，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四世纪，叫四世纪里头，我们看以色列人实在是失败的一塌糊涂。约书亚接着下第六节、第八节跟十一节提到说，三个要：要大大壮胆，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一切话不可以有任何稍微的偏离。要专靠耶和华，就照你们今日所行的。约书亚谆谆地告诫他们，鼓励他们，还要分外的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想这一段话前面的不可重点就是不可掺杂，后面的要重点是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第一个例子，我记得好像在一个团体也有讲过哈，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这是屏东一个年轻的40岁的一个讲师就是屏东科技大学的一个老师，他自己说他的见证。他的重点是，如果爱就是把正确的事情做出来，我的理解是爱神跟爱人。而爱神怎么表达呢？是从爱人来做起的。他说母亲节快到了，他是母亲节故事哈，我就要求班上，就他的见证，班上的同学呢，你回家好好替妈妈做点事啊，感恩妈妈的辛苦啊。学生就是哇哇叫，要做什么呢？我妈妈说不用啦，你好好读书就好了。这是一般的华人的做父母亲都是这样，你不用做什么，你好好读就好了。还有学生说，我妈妈说，她叫我少惹她生气也就可以了。有一个学生很厉害，我说老师，那你呢？你要为你妈妈做什么事情呢？一听就傻眼了，哇，这个学生很厉害哦。那你呢？对呀，我能够为替妈妈做什么呢？我们好像有点像是在母亲节讲的故事一样啊，请她吃一顿饭，送了一个红包，送一束花，我照顾得不错啊，这些她都不会在意。嘿，总有些需要吧？好吧，为了在学生面前呢，那么使得做一个榜样，使得学生呢也记得怎么样来感恩母亲，我决定亲自下海去示范，要在母亲节的时候为妈妈洗脚。等到那天到了，我是觉得哇，这有点尴尬啊，就是想打退堂鼓哈。像我这样的男人啊，弯下腰，好像很柔情的替妈妈来洗脚，我就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啊！有学生就写简讯给我，这个我加油啊，老师加油啊！你说了你就做了，妻子就说：“为什么不把正确的事情就做出来呢？”哎，这句话重点了哈。当天晚上吃过饭以后，就跟妈妈说：“为了庆祝母亲节，我今天要帮你洗脚。”哇，怎么这傻眼了？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说学校就要做报告了，是交给学生的报告，不是学生交给了其他人的报告。不要问了，不要问了。可是母亲一向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她特别提到说学校交了报告，好吧，就让你洗了。我就乖乖的坐下来，把脚就伸。坐下来，把他呢，他就坐下来，乖乖坐下，把脚是伸出来。然后他转过来问我妻子说：“嘿，学校为什么交这么奇怪的作业？”
我摸着他苍老的脚掌，肥皂打上去，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想起小时候妈妈洗我的头，那肥皂水进到我的眼睛，我就哇哇大叫。想起大学时候出了车祸，妈妈在啥病床上面，妈妈这个替我翻身擦澡，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的三个孩子在身旁看我，品头论足，就说这孩子很鸡婆，他说很鸡婆，鸡婆的意思说很麻烦的意思啦，帮我阿妈洗脚啦，这个我妻子就跪犯他，站在1公尺以外，让爸爸来洗。孩子就品头论足这洗不好啦，不好啦，没关系，就洗了。洗完了脚，抹干的这个脚掌，就替妈妈加上乳液，程序都完成了。我呢不敢站起来，妻子把妈妈带到这个隔离房间，孩子一拥而上，吱吱喳喳，趁着混乱，我起身到洗手间去把这个水倒掉，看到镜中的自己，长大以后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今天是为什么？我把我的新妈妈洗脚了，这个老师也蛮记谱了，这上传给学生看了，学生就来了，老师算你勇敢，老师算你厉害，好吧，既然你都洗了，我们也洗了。所以那一阵子学校里的他的学生一个一个替妈妈洗脚。学生说，我妈妈感动到不行。这个孩子姓人，不是人大人，是另外一个大人。我妈妈说什么呀，大人有本事，那个学校，这个是学校，这个有本事叫我帮忙。这个学生的妈妈说，这个学校有本事叫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帮我洗脚呢。我替孩子交的学费值得。有学生说，我爸爸哭得一塌糊涂，因为我阿妈已经过世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么一个洗脚的动作，如果是年轻的妈妈替孩子洗脚，我们不会说，你很勇敢。可是我们替妈妈替爸爸洗个脚，妈妈很感动，爸爸很感动。我自己的爸爸2009年过世的时候之前我也帮他，就因为他这个换洗衣服洗澡，我也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过，我是很有感触。各位弟兄姐妹，专爱耶和华怎么表现？就是爱人，爱你边边的人。我已经不太有机会替我爸爸妈妈洗脚，如果洗的话也不过是 copy 这个老师所做的。可是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每天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把爱可以把它传达出来，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可能我们在当中也有听过了。今年的2月，我回台湾一个礼拜，为了参加一个加拿大宣教师在台，他已经退休了，回到加拿大 Vancouver， 已经88岁了。那我们几位以前他所带的学生，我们就一起聚集，说我们替他办感恩的聚会，他非常客气。最后他还是没有去，我们再用视频用 Skype 跟他谈话，很开心。我们10-20个以前的聚集的跟他一个跟他讲话讲不完。那我要提到他，我信主跟他有关系，带领我信主，在那个少不更事什么这个狂飙的时代，他是我属灵的母亲。不过有一点也是很有趣我要讲他怎么爱人。
居然是用这种方式。
我读大学的时候常常回到彰化去，因为看这些里头的就是去看他，同时也看这些弟弟妹妹啊，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弟妹妹啊，就我们在台湾寒假的时候常常有所谓中学生冬令会了。他说，子毅，这十几个孩子呢，你带去参加冬令会，你负责哈。那这一包的钱就是他们的为他们的费用花费用的，注释会啊报名会啊这些费用。那我拿了，我很紧张，我怕丢了啊。到了以后呢，我就一个一个算了，一个人报名会多少，注释会多少，哎，怎么还剩下到一半呢？我不知道这是要奉献的。心里想，你没有跟我讲啊，我就拿了带回来。哎，陆老师，我叫他 Miss Roberts 啊 ，Margaret Roberts，Miss Robert， 我那时候不会讲英文了，我说陆老师，这是剩下钱还给你。没想到他很生气，谁叫你还呢？这要奉献的啊。我说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是只是你说的是他们的注册费这些费用哦，剩下我当然还给你，我没有贪过一毛钱了。你的 IQ， 他跟我说只有75。哎，我真的只有75了，因为我是60分及格了，所以75还是很高兴啊。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宣教士这么爱我们。我不相信他有很多钱，可是他居然就是这样子来支持或者说鼓励这孩子们参加冬令会。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爱。约书亚在提到第九节十节说，再一次提到对已经剪除了已经赶出去了，虽然他们又大又强，耶和华已经做成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那么对于还没赶出去的话，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你们一人必然会去追赶千人。我们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那是守势的，可是一个人赶千人，那话这个怎么来呢？我约书亚这样说了。各位弟兄姐妹，讲完了这些以后，约书亚最后提到很严厉的警告，第12节跟1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若稍微转去，与所剩下国民联络，结亲往来；你们若违背神所吩咐的所吩咐你们的约，去侍奉叩拜别神，那么呢？三个后果。第一，神必不将他们赶出去；第二，他们却要在成为你们的网罗、机茧、肋上的鞭，其实也就是背部哈，眼中的刺。然后13节、15节、16节，用连续上个平行的用语这样说：你们就在神所赐的美地上。13节说灭亡，15节说被除灭，16节说你们就速速的灭亡。我们进到最后，所以耶稣亚就呛引他们，跟他们挑战：你们是要得福气呢，或者你们要受祸患呢？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所应神所应许你的话，没有基督功都应在你们身上了。好的，那不然要怎样？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耶和华必照样使各样的祸乱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除灭。哇，真可恶。所以即将离世的约书亚的话集中起来有两句。第一，对以往你们已经认知了， 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无一落空。第二，今后如果你们不遵循神的吩咐的话，那一位已经赐福给你们的神也必使祸患临到你们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约书亚呈现给他们的一个挑战。我现在要做结论了。今年是焦元年牧师，我们创会的牧师过世十周年，十六号。我特地翻一下他过世之前他写的话，我在我们教会的当时替的出的特刊里头，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 make copy 给你啊。他写是 July 13，其实他写错了，是过世之前三天呢，他写的。字迹有潦草，他说：“大家不要因我灰心丧胆，应当更加爱主，今后应当更加爱主、爱人。”这是焦牧师过世之前，十年前过世之前的三天，他留下来一些话，非常的宝贵。我最后再讲两个故事，简单。一个就是前两礼拜我们为一位先生办追思的聚会，这位先生没有机会信主，他因为有身体有病，住了医院三天，没想到回去第二天他在床上就过世了 ，heart attack 过世了，才不过52岁。我很舍不得。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台湾台北一个教会他们的惯例啊，他们上洗礼班的时候，你知道最后交给受洗人有什么任务吗？你想都想不到，是立遗嘱。嘿，你要写遗嘱啊？你只是从蹙眉头，怎么写遗嘱呢？乖乖了，那你不写你就不能受洗。我都写了，就有那么一位受洗完没多久，突然间出了车祸就过世了，家里非常伤心。那到底他有什么话告诉我们留话呢？找啊找啊，就找到他的受洗的时候立的遗嘱啊。哎，我在这里我不没有特别意思说你们这个，好像这你们以后会怎样，我都没有特别意思，没有哈。就把他的遗嘱，他受洗的时候立下来的遗嘱，就照着遗嘱去做。所以要问大家，也问我自己三个问题：你知道死后去哪里吗？这是对福音朋友说的问。你知道怎样回顾你的一生吗？现在就可以回顾了，也不要等到来不及了。第三，你身后要留下什么给后代的世人？约书亚好像大卫一样服侍了那一代人就碎了。但愿约书亚榜样也是成为我们的鼓励，回首来时路都是恩典，再往前看都需要继续的靠主的恩典来走完这一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交托，好像约书亚他的话还在我们耳中在回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样一生立定心志，好像约书亚加勒一样来靠主，特别是专爱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力有未逮，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